看到啊，
哎。
好，对，那我想圣诞节的话，应该是，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的，应该是大家都蛮熟悉的。所以刚才那个 Emily 也讲了说，在49年以前的中国教会，大概最有名的几位这个牧师或者传道人也好，就是尼陀生、王明道、圣诞节。所以尼陀生、王明道，我们前面2个星期我们都讲了。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堂，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圣诞节。好，那这个圣诞节的话，其实他父亲是这个一个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OK，那你要晓得，当年那个时代，中国人当牧师其实地位是相当低的，就是。因为是在就是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以后，那中国人一般做牧师的话，只能给就是外国宣教士当做助手。那而且的话，就是在那个时代，基本上能够就是读书的人就尽量就去读书，就是那一般的话就是在外国人手下做牧师的话，怎么讲，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当中是有一点被人家看不起的，OK。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至少这些牧师的孩子，他们就有机会进入到这些宣教士办的这些学校里面，就接受比较好的一些的教育，OK。所以呢，他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也是在当地的这个学校里面做校长。那这个他的妈妈，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OK。那圣诞节应该是第6个，就是，那他妈妈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就染上了一个非常大的病，所以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奄奄一息，就是，所以是，那一年基本上他们准备要给他办理后事了。那就在他妈妈在死亡边缘的时候，就是忽然就有一天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跟他讲说：“妇人，你起来吃你的饭和肉。”然后今晚我要赐你新生命，所以他妈妈就这样被这神迹般的就被医治了，就说忽然就他自己就跟家里人讲，我要吃肉，我要吃饭，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好多天都什么东西都吃不进去了，你知道，结果家里就非常惊奇，所以他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在神迹般的这个恢复过来，然后才有圣诞节，然后就怀孕，然后圣诞节是第二年的9月份。1901年9月27号，圣诞节就出生在福建莆田。OK，所以那个时代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义和团，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嘛，对吧？义和团运动过去之后，零零年是王明道出生，01年是宋尚杰跟季自文出生，然后03年是尼托生出生，所以那一批的传道人，全是在那个时候就忽然一下子神就预备了很多非常杰出的这个优秀的传道人，在那个时候就出生了。那他小时候的话，妈妈就从小就教他圣经，这个而且是有奖励的，所以一天读圣经，你只要不要读多，就读一段就好了，一句一段，然后给一个铜板，然后呢，就是所以他读完一年就有300多个铜板，然后妈妈就说，你要不要存在我的银行里，然后每个月给你利息，OK，所以他就很高兴，把铜板全部给妈妈，妈妈就帮他收留起来，你知道。所以等到他12、13岁的时候，他已经其实对圣经有很多的了解，OK。那他的父亲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非常的忙碌嘛。那有的时候他父亲要到别的地方去讲道，所以这边的话，有的时候他就会12、13岁的小孩子就可以替父亲在台上就是讲圣经，你知道，所以就是，人家就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小牧师，因为从小就是好像很能干。那他的脾气就是比较倔强，所以就常常挨打。OK，那个父亲对他也很严格。然后有一次就被父亲痛打一顿之后呢，结果他也没什么，反正已经被打惯了，你知道。然后就看见父亲就跑进书房。然后他就偷偷的就在门缝里看父亲进书房干什么，然后就发现父亲在书房里哭，你知道，然后他就冲进去说：“爸爸，你干什么要哭？”他说：“我挨打的还没哭，你打我的怎么就哭了？”然后爸爸就跟他讲，就你看这个就是父母爱子之心啊。他说， 主耶稣爱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你知道，所以他那个时候给他的印象很深，所以他是跟尼托生一样，就是非常聪明也非常喜欢读书的孩子，你知道，所以他1919年18岁的时候是高中中学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名，就是学校里面毕业，那种都是教会学校，所以英文呐这些其实都有一些的训练。所以那个时候就他就听老师讲说，那个时候正好是美元贬值，OK，那说老师讲说，现在去美国留学只要300块钱就够了。那因为美元贬得很厉害，所以300块我估计是大洋还是什么，就是300块钱就够了。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就说：“哎呀，我也很想出去看看这个，你要是让我出去留学的话，我就立志以后做传道人。”OK。结果就回去跟爸爸讲，爸爸说这个300块钱，我这个干了一辈子牧师，一共就攒了100块钱，哪里够你300块钱呢？然后这个可是他就跟神祷告嘛，然后神就为他开门。那他爸爸因为在学校里面当校长嘛，所以然后也教很多的学生。那有些的学生就长大了，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然后有些也做了传道人，然后就听说牧师的儿子想要去美国留学，那大家都是。这个大家都是慷慨解囊，说这个出10块，那个出20块，然后就凑了500块钱给他，就说那当然是借给他了，也不是说就送给他，就说那这个孙尚杰就说好，那我到美国赚了大钱都还你们，OK，所以就好就拿到这个凑齐钱了，所以20年的3月2号他就启程赴美，结果就是很神奇的事情，就说走的时候是美元贬值嘛。然后到了美国，结果是金价飞涨，因为那个时候美元是跟黄金是挂钩的，所以金价飞涨，那美元也就涨上去了。所以他当时就是拿了500大洋就换成美元，然后跑到美国，所有的用完，就发现还剩下240美元，结果就通通寄回家。所以不光帮他的这个借的债全部还清，而且还有多，你知道，所以真的是就是很神奇的事情。然后就。到了美国之后，他就进入这个 Ohio 大学的Wesleyan University，就是威斯理大学。那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大学
？Wesleyan，
？Wesleyan
就是 Methodist，
是 Methodist 的，
另外一个 Wesleyan 还在，
在北边的，
另外一个 Wesleyan
对，
在 Georgia。
在 Connecticut，对。就是说，最有名的 Wesleyan 是在康州的，是松氏三姐妹在那边念书的。但是那个其实不是的，对，那个是在 Ohio。这个 Wellesley 不是 Wesleyan，这个不一样。
对。
当年宋美龄是在 Wesleyan University，是在康州的那个。然后呢，后来转学到这边 Wellesley
假的，Georgia 的，康州
在康州待的，就在康州工作的。
康州那边，对对。所以他到了这个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大学，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的立志是要做传道人嘛？所以他本来是应该读神学的，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忽然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化学更有意思，就改读化学了，你知道？那在学校里的时候，那这个他其实蛮艰难的，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寄回家了，所以他其实就没有多少钱，然后他就。要去打工啊，要去赚钱养活自己，你知道，所以在学校这个过得蛮艰苦，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聪明，也是非常杰出的孩子，又要打工又要念书，他居然4年的本科，他3年就念完了，而且是拿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成绩的。那可是他因为也是因为就是他出去打工到一个。打2份工，而且还到一个铁厂里面去帮人家拉这些很重的东西，结果就身体就受伤，所以后来就，他是痔疮发作，而且是非常严重，所以就20岁的时候他就因为痔疮就住院开刀，然后也是那个时候你因为很穷嘛，所以他也不敢去住，然后人家说你这样不行，不得已住到医院里面去，然后要出院的时候还忐忑不安，说我这么多钱我怎么付？然后那个医院就跟他讲说，这个教会的童工已经帮你付掉了。所以他就是，你知道，经历很多神的恩典， 可是呢，他那个痔疮就是等于是我们后来也会讲到，其实就是伴随他一生，等于是他一生就是有这样的一根刺在他的身上。OK，好，那他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因为他也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嘛，所以他就在休假日的时候就组织这些福音队，就是邀请他的同学就参加，然后到乡下去给美国人传福音，你知道。所以那个孙尚杰的英文是相当不错的，对，他后来在国内布道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英文讲道，然后人家翻，因为他的这个福建普通话没人听得懂，所以最后是很多时候他是用英文讲道的。OK， 好，然后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他有一次做梦就看到一个怎么讲影响他一生的一个意象。就说他有一天晚上就做梦看到一个大海，大海里面很多人在那边要呼救，就要沉下去，而且呢身上被金锁银锁全捆在一起，那这个挣扎不开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看这个天边就飞来一个东西，他以为是个老鹰，飞进了看却是一个红色的十字架。 OK， 那上面写着八个大字，说仰望十字架往前奔跑。 OK，然后那十字架就落到海里面，就飘在海的中心，然后就好像一个磁铁石一样，就把很多的人就吸引过来。然后呢，人只要碰到这个十字架，这个身上的锁链就断开，就得救了，你知道。然后他就看见这个十字架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整个海面全部被这个十字架占满，然后最后就是一片的姹紫嫣红，好像一个新天新地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意象。那等到他23年的时候，他3年就把这个本科的这个读完，然后呢这个毕业的时候还拿到了这个奖金，因为是奖励他的这个学习的很优秀嘛，所以那个时候还被当时的这个报纸local 的报纸还报道，所以成为头条新闻。那时候估计也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对吧？这个3年就把又把4年的学自己还要打工，还最后这个还成绩这么好，还拿奖学金，所以这个是当时是蛮轰动的新闻。好，然后毕业之后呢，他就觉得是说还不够，他就决定是转到俄亥俄的州立大学，以前是在那个 Wesleyan 是一个私立的，是一个教会学校嘛，然后进到这俄亥俄的州立大学就开始攻读这个化学博士。而且就是宋尚杰是非常活跃的人物 ，OK， 他在学校里面参与社团活动，然后被选为13国的这个叫学生和平会的主席 ，OK， 这个，然后就是，然后呢，他也是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他说他每个星期至少有1到2次会被人家开着这个轿车来接他到各个教会去主领这种少年人的聚会，这种勉励会，所以。就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个又要办社团，又要这个出去服侍教会，又要读他的这个博士，你知道。结果这个24年就是读了1年就拿到这个硕士学位，而且因为他的成绩非常优秀，他在的这个科学会就是给他这个赠送一个金钥匙。 OK，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有一枚这种奖励他这个硕士毕业的一个金钥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荣誉。然后又读了这个2年，26年3月19号拿到这个博士学位。所以差不多6年吧，拿到博士，从本科一直拿到博士，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你知道。那毕业完了之后，他就有很多这个 option， 然后他就选择留在学校里担任助教。而且呢，他就开始研究平时以前没有注意的各个学科，哲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微生物，什么都要学。然后人家就嘲笑他说：“你这个为什么？你是个化学博士，要学那个干什么？”他说他想做万能博士，他要把世间所有的学问都学全了。所以就是啊，雄心壮志啊，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北京的协和医院，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小有名气了，那北京的协和医院就给他来电报，说邀请他回国教这个生物化学。OK， 年薪1800大洋。OK， 我是，哇，这个对对。然后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也愿意说聘他做这个 化学实验员，然后年薪是2000美金。OK，那但是他不晓得，我这个就不晓得。对，所以他有很多的 option。然后那个他的教授说，我送你，就是我送你去德国去深造，因为德国那个时候化学是最好的，所以我愿意送你去德国深造。所以他真的是前途无量，可是呢，他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因为他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是跟神讲说，你要给我这个机会，我就为你做传道人。可是跑到这边，虽然他也在教会服侍，可是就好像是说没有做传道人，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在那边他说他为名为利，在那边盘算不定的时候，然后就神就跟他讲话，就是圣经里面的那句话：“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是对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宋尚杰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记日记。OK，从这个大概2019年开始，一直到他过世1944年，很多很多的日记。然后后来他的女儿宋天真，把他的所有的日记捐给了耶鲁大学的图书馆，所以我们就知道很多这个宋尚杰的这些的细节的事情，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了解。对，好，所以这个是他这个博士毕业之后，然后呢就在听到神给他警告的第二天的早晨，那个卫理公会的一个卫理基金会的一个牧师来访，然后他就跟宋尚杰就聊起来，说：“哎，你这个看着像一个传道人，不像一个科学家。”然后宋尚杰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就是从小是在这个牧师的这个家庭长大的，然后本来是要立志做传道人，可是现在这个读化学了，对吧？然后这个牧师就鼓励他说：“你要不要去读神学？”然后宋尚杰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好，那我就去读神学。”然后就。那个时候最有名的神学院就是纽约的协和神学院，那他心里也有个算盘，因为纽约是那个时候最繁华的都市，就说，哎，我到那个纽约去看看也不错，对吧？这个，所以他26年9月20号就进入到协和的这个纽约的协和神学院。OK，那协和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新派神学，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王明道一直在痛骂的这个。所谓的不信派，因为那时候有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就是教会为了一部分的人为了回应这个东西，他们就开始把圣经里面，和神迹有关的部分就拿掉，说哎呀，这个东西我们不要神迹，我们就看圣经的道理就好了。所以新派神学就有这些的思想在这个神学院里面。那这个神学院其实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大。那这个解放前的这些中国的这些教会的很多的领袖人物，都是协和神学院这个新派神学教出来的。那个刘廷芳，这个是当时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然后陈静怡，这个是当时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这个名字你们可能都不熟悉，可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是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OK，那还有两个你们肯定大概。你要是关心政治，大家就知道，一个是中国三自教会的领袖，叫做吴耀宗。吴耀宗就是协和毕业的，
不信上帝了。
不信上帝的，对，就是人家讽刺他说，我们在北方的父，这个愿你的旨意行在俄国，如同行在中国的那个，就是吴耀宗。然后是丁光训，丁光训是接吴耀宗后来做三自主席的，也是协和毕业的，所以你就知道协和毕业了很多这种新派的这种的人。OK。那宋尚杰去了之后，就在图书馆里就研究各种的宗教。那不光研究基督教，他也研究佛教，也研究道教。OK，所以他那个时候，在这个各个宗教团体里面，就混得不亦乐乎。OK，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各教是殊途同归的。OK，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完全是往那个方向走了。OK，好。那等到这26年年底的时候，12月31号，他也是估计也是有跨年祷告还是什么，他就跪在那边祷告。OK，忽然这个就他祷告的时候，听见神跟他讲话，神跟他讲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OK，那他这个还不晓得什么意思。等到了27年的2月10号，OK， 那天晚上，他说他经历他这个一个重生，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生命就完全被更新。他就讲到那一天晚上，他说他在那边祷告，啊，迫切祷告，而且是流着泪，就是求这个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他，OK，让他不要再就是好像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你知道？然后他就说大概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然后他就。他的眼前就看见一幕一幕的这个罪，就是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罪。那他其实，他讲到他自己脾气不好。那后来他哥哥也出来，那哥哥是被他挽出来嘛，所以他就要照顾哥哥。然后呢，他就对哥哥就颐指气使，就是有的时候又不高兴，就跟哥哥打架，你知道？然后把哥哥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些，然后这些以前他就是所犯的这些罪就完全就展现他在这个面前，然后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没有办法是说除去这些罪，他就是应该，沉沦到地狱里去的。OK，然后下一幕就看见说，他就跟着这个耶稣背着十字架，他就跟着耶稣就一步一步跟着耶稣就到了这个哥哥他的这个地方。OK，然后就。再下面一幕就看见耶稣高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然后他就俯伏在地上，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他的一切。OK，然后到午夜钟声12点响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好像所有的罪，他就觉得全部都脱落了，然后整个人就跳起来来赞美主，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讲：“小子，你的罪得赦了。”OK。所以然后就看见主耶稣就在他面前，脸上发光，然后头戴着冠冕。手上有钉痕，就对他说：“你要改名叫约翰。”所以你看他前面那个，他这个签字的时候是宋尚杰，对吧？这是他留学的时候的这个证件的照片。可是等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是改名叫做 John，后来他的名叫 John Sun。所以你去查这个 Wiki 啊什么，就是他改名就叫约翰了。OK，所以然后。所以你要改名叫约翰，然后到了晚上1点钟的时候，然后他就觉得浑身疼痛，全身的这个骨节、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疼的。OK，好像是受了重伤。然后他就问耶稣说：“这是哪里来的病，让我这么痛苦？”OK，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圣灵就光照他，就让他明白这是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他非常特殊的一个的重生的经历。好。那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他就整个人就在至少在外人看来就不正常了。OK，他本来就很喜欢唱歌，那个时候他就没天没夜的，就是一会儿高唱，一会儿是这个低吟。OK，然后流着泪赞美主，然后一会儿就是这个又是欢笑着去感谢神。所以，那从这个。我想旁边他的同学、他的老师看来，就是这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分白天黑夜，整个人就是神志不正常的感觉，所以就觉得是他得了精神病。OK，所以这个他是2月10号这个经历重生的嘛，一个星期之后2月17号，然后他出去买一个新现金。OK，那回来的路上就他说他就看见一个小孩子在地上写 rest，就是休息。OK。然后再走了几步，又看见一个，也在写 rest。那然后再往前走，第三次看到另外一个孩子也在写 rest。然后他就不晓得说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就不知道了。就是说他真的是看见这小孩子在写 rest 呢，还是他的幻觉？他觉得是说小孩子在写，所以这个其实就不知道了。所以，但是他回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被校方就送进了这个精神病院，那就是这个 Bloomingdale 的 Hospital。OK，那 Bloomingdale Hospital 是在纽约的郊区。OK，所以他就被送进去了。那进入到精神病院之后呢，这个一天一天过去，那一开始他也觉得自己挺正常，他要说服医生说我是正常人，你们猜错了，对吧？但是一天又一天。结果这个出院的希望一点也看不到，所以他就忍无可忍，就开始破口大骂，就是骂医生。结果医生就把医生给激怒了，然后就直接把他送进这个 最严格的第七栋楼，那栋楼里面全是这个，就是五分子，就是会跟人家打架、会骂人的那些分子，你知道，就把他带进去。那当然他受不了了，所以他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已经4个月，到6月份的时候他就抽这个看守，这个睡觉的时候就逃出去了，你知道。逃出去了，可是因为是在郊外，所以逃不远，就跑到田里面，结果就被警犬又找回来，所以又就很羞辱的被这个押回来，你知道，生不如死，然后他就要自杀，然后他想自杀的时候，这个就听到主对他讲话，他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OK，他说你要忍耐，过了这193天的苦难，你就。对，所以他就是给他换了一栋楼之后呢，就是看守就比较 nice，然后呢，他就，求这个看守把这个一封信交给这个叫中国驻美国的这个公使，就跟这个公使讲是说自己被美国人这个就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就完全没有道理的，丧失这个行动跟这个言论自由，他要求这个中国政府跟美国打交道，把他放出来。OK，那等到这个8月30号的时候。他的一个在美国最好的一个朋友，从欧洲回到美国，然后就知道他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所以呢，就立刻就赶到纽约到医院去看宋尚杰，然后当天就把他保出来了。OK，所以从他住院的第一天算起，然后到他被保出院，那中间差不多正好就是193天。OK，然后这193天里面呢，他说他蒙神的指示。用这个40种不同的方法读完圣经40遍，OK。那我自己看了一下，这个按照我读经的速度，就是不是按照我读金庸的速度的话，差不多4、5天可以把圣经读完。那他就必须要每天读8到12个小时，然后4到5天读完一遍，然后读40天，那差不多就193天能读40遍。那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就是比较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是，就是说完全是一句一句读的，但是他当然是讲是说神不见得是让他咬文嚼字的读，而是按照一些的纲领，比如说爱，你就把所有的爱的这个，那这样读起来就会比较快。然后第二遍用信，你来看圣经里面所有讲信的地方，然后第三个用意，这样来串。所以他就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读了这个。如饥似渴的，就是读了40遍的圣经。那所以这个是他在精神病院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后来就是成为一个，那当然他出来之后都讲是说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被因为他的这个是这个重生得救，然后校方就看不惯他，因为他们是新派的，所以就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那事实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因为他有日记，OK。所以呢，有一些的学者就去研究他的日记，然后就读到这个2月20号，就是他是2月10号这个得重生得救的，然后17号被关到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去，对吧？所以20号的时候，就是他在精神病院里面他记的日记，他说10天前我重生了，然后呢？这是讲他10天前重生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就写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今天看报纸的时候，看见纽约发生一个空难，有一架飞机被撞毁了。然后这个飞机的飞行员，他说昨天晚上进到我的房间来查看我的日记。然后人家就说：‘哎，怎么会有这种的想法？’你知道，所以他们读完之后，他们是觉得是说，这个宋尚杰在那个时期精神上的确是应该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不晓得是幻觉呢，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思维出现问题，所以，并不见得一定是校方是说，就是因为他是信仰的关系，就是要把他关进去。那的确，他的可能是的确是有精神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在那边，所以这个是。那后来的话，基本上当他回到国内之后，他开始传到，哎，这种的事情就不太有了。OK，所以这个是，至少我们现在看那个是回过头去看，大概是可以得出一个的结论，就说那个时候他可能的确有一些精神的问题。OK，好，所以这个被人保出来之后，然后他就决定要回国。 那顺便讲一讲，就是说他怎么会有精神的问题？那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他也要回到中国，也要希望说向中国人去传福音。然后一方面他在这边又有很多的名利在等着他，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这种的交战，你知道？所以然后这个学业啊，然后又是社交，又是各种宗教，给他的压力很大，你知道？所以可能到一个临界点，就一下子人就崩溃掉了，你知道？所以有这种可能，对。那不管怎么样，所以那住了193天之后，还是对他应该是有帮助的，人整个人就开始正常就恢复过来，OK。然后就27年的10月11号，从西雅图就是坐这艘船，就是当时有叫 American 这个 Mainline 好像叫。有越就跨洋的这个航线，他就坐那个船就启程回国，OK，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就是回到这个上海，然后从上海再到厦门自己的家，OK。那这一段话是他在差不多7年之后，他在厦门鼓浪屿领会的时候。那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在3、4年的时候，他在厦门有一个上千人的一个大会，OK，他在那个地方领会的时候。在他的讲道记录中就讲到这一段，他说我在船上看见我同胞抽大烟赌钱，然后看见人家讲说中国人比狗都不如，他就流泪祷告说神要求你让我救我的同胞，然后就把我所得的博士的金钥匙抛在海中，我立志要在中国传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OK，好，这个是后来流传很广的，就是大家都讲是说啊，宋尚杰回来之后，把他的所有的文凭。他的这个证书，他的这个金钥匙全部扔到海里面去了，对吧？然后这个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段话引出来的。可是呢，还是因为他有日记，所以你如果读他日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说，当他离开精神病院，他回到他家乡的时候，他把他的硕士文凭交给了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把他的文凭还镶在一个相框里面。挂在墙上，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宣教士去他们家访问的时候看到过他的文凭，然后就宋尚杰就跟人家讲说这个东西对我不值一钱，OK，所以那个文凭还是在的，可是是博士文凭还是硕士文凭不清楚，OK，好，然后呢，他说他把他的金钥匙也交给了他的爸爸，这是他在日记里写的，所以他的确是有一把金钥匙交给他爸爸。你记不记得我前面讲他硕士毕业的时候，因为他的学科非常出色，所以科学会的人送给他一把金钥匙。可是他在厦门讲的时候，他说他把他博士所得的金钥匙抛在海中，是不是说这个他有两把金钥匙扔掉一把，还有一把，还是说他有2个文凭扔掉一个，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对吧？但是我们是知道说他最后他的文凭、他的钥匙，其实他最后还是给了他的父亲。虽然他这个东西对他来讲，他觉得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被流传的非常非常广，一直就讲说这个宋尚杰把他的这个文凭啊、钥匙啊全部都扔掉了，实际上那其实是应该是至少有一张文凭，有一个金钥匙是没有的，OK，是留在家中。那没有也不代表说宋尚杰就看中这些东西。那你知道他其实是不看重这些东西的。他回来之后，他也没有是说拿着这个东西到处去炫耀，OK。所以只是把一些东西澄清一下了。我想好，所以他回到家中之后，然后因为他是整个家乡第一个博士，那不光是整个家乡第一个博士，据说那个时候中国一共只有2个化学博士，他是其中一个。所以他是这个，人家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他回乡，衣锦还乡，你知道。然后呢，父亲当然指望他回来就帮补家用，因为他有蛮多弟弟啊，还有哥哥啊，你知道家里面其实蛮困难的。然后宋尚杰看到父亲讲的话，就是说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你知道。然后父亲就说这个，那不是你，那是谁回来？难道是鬼回来了吗？然后宋尚杰就说："这个主要叫我做一个传道人。"那牧师是他的爸爸，就说："你要做传道人的话，那何必去美国呢？对吧？你在中国也可以，做传道人呢，对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家里面其实是，不太赞同他的这些的想法。 那而且，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他的弟弟啊，他的这些，因为家里面其实都蛮需要他支持的嘛，所以就是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拿了这么好的学问，对吧？而且你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拿很多很多的钱，对吧？你协和医院就1800大洋，你可以给家里就是带来很多的这些，你为什么不要，对吧？所以都是对他其实是有一些的误解。OK，那但是他那个时候基本上他觉得神给他的话语就是，你若爱我不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不胜过爱这些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嘛。所以他就立志要跟随主。然后呢，他回来了以后就是11月回来，12月结婚。那因为他们家跟人家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童工的女儿叫做于锦华，她就跟于锦华其实是5年前就订婚，然后在家里要人家等她5年，那人家就说我家闺女这个等你儿子等5年，你儿子在美国再找一个，那我闺女不是被你们耽误了嘛，对吧？然后那个他爸爸就讲说，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我儿子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所以人家就真的等了他5年。那他回来的话，那当然就是那边也等不及了，说你赶紧结婚。所以他其实是不想结婚的，他就觉得他想单身，就是为主做这个做传道嘛。那所以就是那当然就是要答应的话也没办法，所以就是最后在新化的这个梅姨美会的礼拜堂就举行了结婚典礼。那当然那个时候结完婚就是那个于锦华，其实就是一辈子跟着，就是宋师母，其实一辈子跟着这个宋尚杰。那其实也没有太多好日子，就是因为宋尚杰其实一年里面10到11个月都在外面跑，所以基本上没有在家里面跟就是太多时间呀。所以就是呀，只是最后的3、4年他家里养病的时候，那全家才有机会在一起团聚。对。那后来是于锦华，是一直到70几岁还是80岁左右才过世的。对，所以就是，呀，这是后话了。好，那他回来之后，一开始是28年到30年，其实在自己的附近，就是在乡下传道。然后他自己的对自己的评价就是，3年之中，好像是在做。无定的奔跑，在打空气的斗拳，什么宗教教育啊、识字运动啊、家庭归属啊、青年团契啊、农村改革啊，他什么都去试，OK，然后就是只开花不结果，OK，好像很热闹，可是也没有很多人就是回到教会，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是说，好像忙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把基本的得救的这些的要信主的这些事情。没有引人进入神的国度，你知道，所以他就一直有很多的这些的这个的反思，就是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不对。那在1931年的时候，那他被邀请到南昌去这个领会，OK，然后呢，他就在那个3月份在南昌领会的时候，他就说他得到了这个奋兴的秘诀，就是神跟他讲是说。主来，他说不是要为人家做模范，神来是为了来医罪，就是为罪人死，来医治人的罪恶。所以从此之后，他说他就得到这个奋兴教会的秘诀，就是第一要恳切祷告，第二要彻底认罪，OK，第三要追求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他做工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这样，就是他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祷告，然后。带领大家认罪，然后要大家被圣灵充满。OK，所以那个时候他离开江西大概不到2个星期，就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就在那边打响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直在这种战乱当中到处奔波。那5月份他就加入了这个当时的一个叫伯特利的这个布道团，是在上海，那是也是西方宣教士。他们这个成立的一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布道团，那最有名的就是当时的布道团的团长，就是跟他同一年生的这个季志文。OK，那季志文的话，现在你大概不见得很有名，但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那季志文 的神学院，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的第四届的毕业生中有一个今天赫赫有名的人物，叫唐崇荣。对，所以就是这是纪志文的这个。这个人，对，然后旁边的话，最左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宋尚杰，OK。所以一群的人，就是5个人就开始出去这个全国各地的布道。那这个然后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外面，在山东。去领会，然后他的这个余锦华就是他太太来看他，然后，看完他就要回家，回家的话，结果宋尚杰就说要送自己的妻子回福建嘛，然后就要坐船，然后他就说他这个在梦中就他有又做他好像有很多做异梦的这种的事情，他就在梦中就读到一段的圣经，可是他就记不得是什么样的一段圣经，就是叫他不要回去。可是他又想不起来是哪一段，所以他就跟太太讲，太太也就是说你又想不起来是哪一段，反正船票已经买好了，就走，所以他就上了这个轮船，OK，然后上了船之后，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我们要祷告，因为他说他觉得是说会遇到危险，人家就说。你如果要会遇到危险，你怎么也上这个船，对吧？你这个不应该上这个船。你上了这个船，然后你又教我们这个说会遇到危险，所以就没人理他，你知道，他就只能自己祷告，然后人家都不信。然后没想到到了第二天晚上10点的时候，船就漏了，好像是这个水就海水就进来，所以那个船长就让大家用这个。几百袋的面粉去堵那个洞，可是也堵不住，你知道，所以就是开始大家就慌了，你知道，就船要沉了嘛，所以大家就是在那边就是又是哭啊又是喊呐、啊，然后宋尚杰就说，我们跪下来祷告，然后就让全体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就远远的就一条大的轮船就开过来，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庐山号，就是庐山丸，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中日关系其实是很紧张的，你知道，再过没有多久就是9·18了嘛，对吧？9月份就是9·18事变，所以7月份的时候一个日本船，然后人家也不知道这个日本人肯不肯救，这个然后宋尚杰就心中在那边祷告，然后指挥大家用英文喊 "Help us, help us"，所以最终就是最后还是就是得救了，OK。那这个是他在这个日记中写到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事情，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看重自己的财产嘛，就是因为觉得船要沉掉了，所以那有一个富人就觉得自己的一家一当全在船这个，因为那个日本这个船来救人的时候，那个船就你的就不能像带东西的，你只能就一个人带。那宋尚杰就是他就带了2样东西，他自己的日记和他的圣经。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扔在船上，因为那个船要沉了嘛，你不可能带着，所以就是只是人获救嘛。就后来就是很神奇的话，就是他们得救之后，那个船居然没有沉掉，所以后来他们的行李都拿回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富人就是觉得自己的一家一当都没有了，就投水自尽了，就这样，你知道？所以他就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吧？所以他对他有很多的这种的想法在那边。好，那到9月份的时候，在那边沈阳9·18的时候，他正好是在东北，在那边他们布道团在那边，然后也是神保守，他们基本上就是有惊无险就度过了。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如果看他的日记，他提到9·18事变大概只有两三句话，所以他基本上是对这个东西是。可以讲是完全不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天国的事工，OK。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一路上，很多神迹奇事就伴随着他们的布道团，OK。然后各个地方就是大家认罪悔改，然后教会就开始复兴。他在山东的时候，12月份，这是他第一次为人抹油祷告，OK。然后人家就说，这个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的想法，说要抹油祷告，然后人家就说圣经上讲的说， 为病人抹油祷告，这些病人就会好起来。然后就他就说好，那我就试试看。然后他就奉耶稣的名就祷告，然后说我奉耶稣的名来医治你。然后一个一个抹油，抹完之后还不敢把眼睛打开，他这个说有人好了没有？这个，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有，那个人瘫痪了18年。OK，然后呢，他的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中学的老师，OK，是要打倒基督徒的。那我们前面几个星期我们讲过这个基督教的黄金时代是义和团运动到1902年，就是1900年到1920年是基督教的黄金时代。那1920年之后到1930年有一个很大的说反基运动，就是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就是跟着五四运动一起出来的，就是反对基督教。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是要打倒基督教的。OK，所以他的先生就讽刺这个信主的姐妹，那个就瘫痪的那个姐妹信耶稣了嘛，然后就说你要是你的这个瘫痪好了，我就信主做传道人。OK，你知道，所以那个姐妹是被人家抬着来到这个聚会的，然后宋尚杰给她抹油祷告完之后，居然就站起来行走了，你知道，所以哇，整个会众就是大大惊奇，然后哭声、祷告声就是响作一片，你知道。然后那一天就是30几个人被神这个医治，OK，全体将荣耀归给主名。然后她就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在外面，就写信给自己丈夫。她丈夫不信，然后等她丈夫回来，亲眼看见自己的太太能够行走了，结果真的就是认罪悔改，然后就是辞职，然后做传道人，到处传福音，是传讲说主在他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那一个乡1/4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悔改信主，你知道，所以复兴的火就在这个平度，就是山东平度，然后开始点燃，然后一直传到山东各省，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事情，对呀。所以这个是差不多是，对，就是在这个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个发生的事情。那到了32年的时候，这个是32年宋尚杰签的一张叫天国的支票。OK，他向神求10万灵魂。OK，那这个你可能看不清楚，这个是印的是腓立比书4章19节，说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天国银行的支票，向神求10万灵魂。那当然这个也没有统计，就是说，到底他这个有多少灵魂得救？但是有一个就是可以对比的，就是他后来是离开了这个伯特利的这个布道团，可是他们伯特利布道团在4年里面，应该有统计是带5万的灵魂信主。所以那宋尚杰这个，我想宋尚杰一生带领10万个人信主，大概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他在布道团的时候。好，那到了33年12月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布道团就分开了。那怎么会分开呢？当时布道团的这个主管是一个叫胡尊礼的一个西方的女宣教士。那这个人是童子军的背景，所以非常的怎么讲严厉吧。然后呢，他对宋尚杰就有很多的，看法。OK，他就跟宋尚杰讲说，你的己还没有死，就是你的自我没有死。OK，还没有圣洁，然后你的讲道态度也不好。那宋尚杰的确有这个问题，他的讲道态度的确不太好，而且很多西方人反对你，到处叫人认罪。OK，所以呢，使这个布道的门关闭。他说，这个，所以你不适合在我们团里面这个继续做下去。那宋尚杰就回答他说："那就请你为我祷告了。"所以宋尚杰就离开整个的布道团，所以跟布道团就是伯特利同工3年。那就在12月份，就33年12月份就结束。然后那个时候，季志文就有一个总结，就是宋尚杰来了是充实我们布道团的力量，那我们布道团也为他开了传道之门。所以这个是两方关系的比较简要的说明吧。 那宋尚杰为什么讲到态度不好呢？因为他讲到的时候，他是绝对不允许被人骚扰的。OK，你比如说下面有孩子乱闹，他就会去骂人家。OK，然后就把孩子赶走，你知道。然后你要是中途起身，这个上厕所，那个也要被骂的。OK，然后你要是这个听了激动了，你在那边喊哈利路亚，那也是要被骂的。是，所以他而且是他骂人非常不客气，而且是毫不留情。不管你是牧师，你是宣教士，所有的就完全不管，当众严厉斥责，你知道？而且呢，你的神学想法跟他不一样，那也是要被骂的。所以那时候尼托生他们是小群教会，就聚会所嘛。那聚会所的人就看了宋尚杰的布道就有人就讲说你这个不是被圣灵感动，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宋尚杰就从此以后就跟小群就过不去，就开始骂尼托生的这个聚会所。那当然，后来他们又有这个重新的和好，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只要跟他不一样的，基本上他都骂，你知道，所以他这个，有他的问题在那边，而且呢，他对西方宣教士，很多负面的看法，因为你想，他父亲是在西方人的宣教士手下做牧师，可以看到是说被这些，西方的这些宣教士看不起，这种的颐指气使的行为，所以。他们其实对西方宣教士有很多负面的批评，那包括这些外国人来这边办学校、办医院、办孤儿院，他认为这些都是新派的社会福音，OK，是用人的善行来代替神的救赎，所以他就是讲到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多的批评，OK，骂聚会所、骂这个西方宣教士、骂灵恩派。灵恩派他也骂，虽然他自己有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说你们灵恩派只知道灵恩，这个也是要被骂的。然后宣道会是宗派也要被骂，所以你知道这个，后来他自己其实有一个反省，他在后来他在这个自己养病的时候，那这个他就有西方宣教士来看他，他就流泪跟人家讲说，我不应该完全否定西方宣教士的这种的事工。然后他说：“神一直在管教我，对我说这个，我对宣教士的批评太苛刻了。”然后那个西方宣教士就跟他讲说：“哪里哪里。”他说：“宋博士，我们接受批评，你能够找出我们的缺点是出于神的旨意了。”那宋尚杰就说：“他说你们都是离开家乡的亲人，对吧？你们自己的国土来到中国传扬福音，那我却，你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牺牲，我却在过去如此苛刻的批评你们。”他说。我请求你代表所有的宣教士来赦免我，你知道，所以他其实后来也有认识到自己讲话有过分的地方，你知道。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离开了这个布道团，然后就开始单飞，然后那个就是他的整个的他的属灵生涯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吧，就是开始就是自己在全国各地开始。带领聚会，34到35年，他在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天津、河北各个地方领会，然后常常就是数千人聚会，你知道，这个照片是他在厦门，OK，这个厦门的一个这个鼓浪屿这个英华书院的露天操场，OK，差不多可以容纳7000人。然后那个时候你要去过厦门，你就知道鼓浪屿离。厦门是一水之隔，所以是要摆渡的。结果因为这个来听到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轮渡都不够了，所以人家就想雇这种小三板。结果没想到这个三板的这个船家也要去听，所以三板也不划船，所以全部都去听。然后很多人只能望洋兴叹。然后最后是这筹委会就租了一艘大汽船，就是把这个厦门的这个人就是运到这鼓浪屿去听。而且不光是这个鼓浪屿、这个厦门，然后泉州啊这些地方也有人来，所以呢，这个有一个这个一个泉州这个厦门这个长途汽车的老板也信主了，然后就说只要去听宋博士讲到半价，所以就更多人去，你知道，所以那一次的聚会，他说在厦门已经差不多有4、5千人重生得救，OK。所以是空前未有之盛况了，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是盲人，盲了41年，然后被他祷告以后就能够看见， 那有一个人卧床十几年被轿夫抬来，然后走回自己走回家，然后一个驼背的女人就真的是就背就直起来，所以就是就跟当年这个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所做的事情一样，就是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个麻风病人得洁净，就是神迹其实就伴随着他，所以他就是这个名声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3、5年就到东南亚，这个泰国、菲律宾、这个马来西亚，那3、6年到台湾那个时候是日占区，OK，台湾那个时候日占区，所以他到台北、台中这些地方领会的时候，其实是日本的警察是监视得很严的，你知道。可是也是，就是这张照片其实非常清晰，我是 very surprised，就是你其实看得到宋尚杰的面目的。来，这个宋尚杰嘛，这张照片就是非常 surprise，就是拍得这么清楚，OK。然后呢，这个宋尚杰讲到，人家叫他宋疯子，又唱又跳，你知道，他穿一个蓝衣的这个长衫，然后下面这里面穿一件破衣，然后写着各种各样的罪名，这些伪君子，这个是什么样？你知道，就是。然后这个说谎、偷盗、奸淫、自私，这个凶残，对吧？然后讲到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一切的时候，就把那个破衣服脱下来，挂在十字架上，然后里面又是一件洁白的衣服，你知道？所以就是他有很多很生动的这种的讲到的这种的戏剧化，对。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叫人抬一个棺材放在这个讲台上。就说发财发财发棺材，然后自己躺到棺材里面去，你知道，给人家很深的印象，说要致死自己贪财的这种欲念，你知道。然后为了他是要全国各地巡回嘛，所以做了一个小棺材放在自己的这个胸前的口袋里面，然后讲到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知道。所以，然后有一次讲这教会要奋兴要复兴，然后就叫人把一个炉子放在台上，然后就扇，就是然后火就越来越旺，你知道。说要降临是圣灵之风，让这个圣火的越来越旺，所以他讲道非常的生动，然后又唱又跳，所以人家就说啊，去听宋疯子讲道去，人家就是那当然这个是不信的人讲了，那信的人就说我们去听宋博士讲道去，所以他在3、5年的时候，他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有700多个蒙恩得救的人就一个一个上船，因为。你不能都用到船去，所以他在船上就一个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很轰动的事件，还被拍下来这个在报上就是报道。然后3、6年的时候，这个是他在台北的一个聚会，他跟这个台北的这些同工一起拍的照。他在台北、台中、台南，差不多有1万个人听到以后回去，然后7、8千人蒙恩得救，你知道，所以也是。非常出色。那等到了1937年的时候，正好是他要去北京举办第三届的这个全国查经大会，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不要去，OK。所以呢，可是呢，人家同工就一直来邀请他，他就说好，那我就7月初我来聚会10天，所以就。你记不记得这个1937年7月初发生什么事情？七七事变，7月7号吧，对。所以他说我7月初可以来带10天的聚会，可是对方不行，他说不行，你要带1个月。然后就争执不下，然后那宋尚杰说好，这样我带半个月吧，我15天行不行？还是不行。最后宋尚杰就说好吧，那我以后有机会再来，所以就没去，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然后呢，很多人就对他不满，说你架子这么大，为什么不去？然后结果等到这个7月7号就是七七事变，然后大家才知道是说啊，神指示他不要去，OK。然后北方就开始战火，这个就是战云密布了。然后那个时候，他是要到这个北边去这个领会的，那就不敢去嘛，因为在打仗怎么敢去？然后结果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跟他讲，宋先生，他说来我们北方工作，你不要怕，他说一路都可以有平安，你放心来就好了，我们这边有千千万万的人等着你来。 就有点像保罗碰见这个异象一样，说，哎，就有人叫他去，好，他就说好，那既然神叫我去，我就去。所以神就真的是为他开门，就是一路带领他。举个例子，他那个时候在这个西安那边讲完道，要到这个山西运城，差不多有200-300里的路，但是火车已经全部停掉，被军队征用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嘛。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这个怎么办？然后这当地教会的一个长老就去找了这个枫林渡这个火车站的站长，就说要为宋博士留一个位置。站长说是哪个宋博士？是领奉新会的那个吗？就说我好像听过他讲到，我来给他想办法。结果这辆军车就真的是给他留了一个位置，给他送到运城。然后到了运城，本来要往河北的邢台去，可是那边已经陷落了，已经被日军打下来了，所以就只能南下去安徽。可是要去安徽要渡，应该是黄河。过河的话，所有的船也被这个军队征用，也就没有办法走嘛。结果他在河边的时候，就忽然有一个来了一个人，就以为他是这个伤兵，就直接就把他背了就走，就背到这个船上。然后他行李还在这个岸边，你知道？结果就把他渡过，就说我要给万志华发个电报，把我的行李给运过来。结果不久这个行李也过来了，你知道？所以就是神就是一直给他开门，你知道？然后到了河南，就碰到土匪。然后土匪说你们是干什么的？然后我们是这个传道。土匪就说啊，我们是同行，怎么是同行呢？他说你们是替天传道，我们是替天行道。他说，所以呢，他说既然是同行，就说我们现在身无分文，你们要不要给我们几个钱，对吧？接济一下你的同行。那宋博士就跟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给他童工就说，你在这个里面拿5块钱给他们，就拿5块大洋，然后就。拿了5块大洋给人家，然后那个土匪居然就收了5块大洋，就走了，你知道？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过了这个是河南项城，就你过了项城之后，如果再碰到有人来麻烦你们，就跟他们讲，就是麻三哥已经收了你们的5块钱，就不会有人找你们麻烦了，你知道？然后人家后来就跟他们讲说，那边土匪是基本上碰到你，基本上就你身上所有东西全部抢光。所以像他这样，就是给5块钱，那明显你还有更多的钱嘛，就居然就放过他们，实在是就是真的是神特别的保守。OK，好，然后那因为那个时候一直在打仗嘛，所以38到39年他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在国内领会了，那基本上就跑东南亚。所以38年5月去这个越南，6月去云南，8月到上海带培灵会，9月到10月去泰国。11月去新加坡，12月去马来西亚，第二年1月到2月又去印尼，3月回新加坡，然后回上海休息了一个月，5月到12月6个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领会，一直到40年的1月回到上海，就是说，就是一直在外面奔波，你知道，他整个的健康就开始越来越不行，日渐衰落，有心脏病，OK，有这个腰疼。然后最严重的就是他的这个痔疮的这个问题，你知道？所以他最后在回上海之前，他在马来西亚讲道的时候是被人家用帆布床抬到讲台上讲的，OK。然后他就跟大家讲说：“我已经渐渐衰老。”他是那个时候才40岁啊，你想？他说：“我拿着指挥棒在台上蹦蹦跳跳、大声疾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没有办法再这样。”然后他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痔疮，你知道，所以就回到上海，然后就要开始治病，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在上海养病的时候，就请那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叫做祝圭生牧师，来为他祷告。然后他就向神认罪，他就说：“我在讲道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在会场里面吵闹。”我就乱发脾气，把小孩子赶出去，缺乏爱心。然后做见证的时候，心里面是希望有很多人得救。有的时候就9分会讲到10分，OK，求主赦免。他说我刚刚蒙恩的时候，每天有很长的时间灵修，可是后来一天要讲3次的道，也就不灵修了，OK。那有的时候我会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OK。你知道，就开始把自己有认罪，然后。 他就说他在讲道跟祷告的时候，他自己身上的痛楚就少了很多。他觉得这个他身上的这些病痛是神在给他的训练，要纠正他的坏脾气，因为他脾气很不好，你知道，所以就常常会发脾气。然后就是在这种病痛里面，然后就脾气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后来人家就看见他说，哎，他这个的确脾气好很多。然后朋友来访，他会去招呼。走的时候他会送人家出门，以前都不会的，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大家都说，哎，孙博士的脾气变了，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不好。OK，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王明道就听见这个宋尚杰病重，正好他的夫人刘景文在上海，他就派自己的夫人去看这个宋尚杰。那宋尚杰其实一直不肯去看医生。OK。然后这个刘景文就劝他，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宋尚杰其实蛮听这个王明道的话的，所以那王夫人、王师母就劝他，那最后他也就真的是进了医院。然后那个朱圭生牧师就在上海的福音电台广播，要求上海全体的布道团的成员为他祷告，所以就在上海就做手术，上海做了2次手术。OK。那做完手术以后，结果那个时候11月份，这个上海40年的10月，上海有一个淮安堂，在南京西路好像，淮安堂落成，结果有一个星期的奋兴大会，然后那他就开好刀就慢慢好起来了，结果就请他去领会，结果这个讲完道又窗口发炎，所以他就。自己叹息说：“我竟然这样不中用了。”所以，就又是旧病复发，结果就他就不能累了，一累就不行，结果就送到北京，结果北京又是动了2次的手术，然后在北京诊断出来说他这个痔疮的这个痔瘘已经非常的严重，那甚至是变成癌症，那我也不晓得怎么会变成癌症了，所以就是动手术已经有点晚了，你知道。所以他在41年7月到42年2月，就在香山一直在那边养病，然后每天就是读经祷告，然后陪这个太太陪孩子，然后给孩子讲很多的故事。所以那一段的时间，他是跟家里面待的最多的一段日子。你看这边是他的全家福，40年拍的，三个女儿，儿子，他的儿子后来是7月份就。就是3、4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对他也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吧。然后他在那一段时间写下来的这个灵修的东西，就是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做《隐藏的玛纳》。那你现在你如果看那个张路佳牧师，他做那个玛纳的专辑，其实就取这个名字《隐藏的玛纳》，那个是宋尚杰当年的那个书嘛，对啊。所以他就自己在香山的。反省就是，他说回想40年来，他说我自己有很多很多易犯的罪，我自高自大，不肯与人合作，我缺乏爱心，我还有很多隐藏的罪，求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一切的污秽，你知道？然后他就说，我许多年来以打鱼得人为乐，对吧？自以为是老手，却不知道这是神的恩赐。那最初打鱼的时候，我将荣耀归给神，然后后来鱼打多了。就喧宾夺主，不将荣耀归给神，反而夸自己是老手了。他就讲是说，你就看人家原来以为是宋博士能够使人得救，可是你看到今天我都不能医治我自己的病，你就知道我是人不是神。真正做工让人医病得救的是神，因为他去开布道会，他去开奉献大会，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人病得医治，你知道，所以他就在。人家的眼中像神人一样，你知道，所以他就说他对自己有很大的反省。对，所以43年3月的时候，他的病情就恶化，在天津动了第5次手术。那一年之后，44年5月在北京动第6次手术。OK，那等到7月份的时候动最后一次第7次，那就是这个东西就做了7次手术，那最后还是没有。所以44年的8月18号。那就是王明道，这个宋尚杰就荣归天家，就过世了。那一共才43岁，你知道。 那一天其实王明道清早就从家里面，王明道是在北京，所以他骑着自行车跑到香山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那这个宋尚杰是大概早晨7点多的时候过世的，所以王明道到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就王明道到的时候就讲这个启示录，启示录里面14章13节，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这个是王明大给他的评价。然后8月22号的时候，那宋尚杰就被安葬在这个香山的墓地。那王明道在这个安葬礼拜上就讲了这个耶利米书1章的一段的话，就是：“今日我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王明道其实对宋尚杰的评价非常高，对，他说他是一个真诚无伪的人。那神也是大大的使用这个宋尚杰。好，那我们最后有一点的这个反思和评价吧。那宋尚杰的缺点当然非常明显，就是他个性非常强烈，然后。讲话是有的时候言辞非常尖锐，跟有攻击性，所以你要是有一样的地方，哪怕神学观点不一样，他骂起你来大概是非常非常凶的，对。然后有的时候的确是会乱发脾气，那这个有的时候会显得很无理了，就是不是正常人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你知道于立功牧师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那于立功那个时候是16岁。参加这个宋尚杰的这个分行会，那看见这个宋博士迎面过来，他就很恭敬的鞠一个躬，宋博士早安。然后宋尚杰看都没看他一眼，把他好生气啊！他就觉得是说，怎么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再也不要去听他的讲道了，你知道？结果他就不去。然后就是，然后晚上他们领会的时候，就是好像大风刮过的声音，就是1000多个人在那边祷告。然后他就被这个吸引，你知道，就，
他把饭都端进去，
被这个吸引，然后他就又回到那个会场去。所以，那的确是。然后他的翻译就是说，只要翻得不好就被他赶下台，你知道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然后司琴也是，他司琴他不是说，他也不跟你讲他要领什么诗，他就自己唱，然后你必须要跟得上。你跟不上就被赶下台，换人上来，你知道，所以就是的确是很凶的了，就是。然后呢，就是他，比如说他，人家邀请他去讲道，他收到这个信，他如果决定他要去，他就回信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可是他如果没有时间，他不去，他也不回信，所以你也不知道说我给他写信，他怎么也不回。所以后来王明道有跟他讲，你这些东西待人接物，你要知道怎么动，对吧？你说你不去。你要跟人家讲啊，对吧？所以王明道就后来给他一本书，就是说基督徒这个生活须知，那你知道就是，对，所以但是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这个医病跟重生得救跟你的信心连在一起，所以是说你如果有罪，对吧？你就没有重生，你就。不能得医治，对吧？所以你生了病，你要认罪，然后求神医治。那没有得医治，就是你罪认的还不够。所以他自己有病的话，也就不能去看医生嘛，对吧？所以就一直拖，你知道？所以最后是，这个王师母来了，跟他讲，逼着他去，他才去看医生，你知道？所以就把自己其实耽误掉了，你知道？但是就是这个是他的缺点，但是这是一个王明道的评价，真是无伪的人。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你知道，所以神迹其实就一直伴随着他的奉新大会，而且他的属灵影响非常深远，是成为20世纪华人福音运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后来很多的传道人就是因着宋尚杰的这个奉新会决志信主，然后出来做传道的。就是那这个是，所以你可以讲是说他是一个，竭诚为主。蜡烛两头燃，然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服侍神的人了。对，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谢谢大家。对。
嗯。